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兄弟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的弥撒主题是婚姻的神圣与意义。今天的读经一、杂唱咏、福音都是以家庭为主题。婚姻圣事是天主为爱人类所定立的圣事，夫妇之爱来自天主，是天主的爱使两人结合为一。天主希望每对夫妇幸福相爱，在他们结婚那天所举行的婚配弥撒中，不仅祝福他们的结合，更是在礼仪中赐给这对新人恩宠，并终身伴随他们两人。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婚姻是神圣的，是天作之合，不容许任何人拆散或忽视。让我们一起祈求天主，使夫妇们能信德坚固，善尽本分，时常结合，不相分离，且能受到福音的教训而坚强勇敢，成为基督真正的证人。
也不张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永不止息。
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你以无限慈爱恩待我们，超过了我们的功德跟期望，求你广施仁慈怜悯，赦免那使我们内心不安的罪恶，赏赐我们在哀祷中所不敢希求的恩惠， 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创世纪，记载天主使地上的各种野兽和空中的各种飞鸟都在人面前走过，让人给每一种生物起一个名字。天主造了女人作为男人的助手，使两人成为一对，彼此相辅相成，有一样的人性，只是性别不同。按照天主的计划，他们两人负有重大的使命，应该与天主合作，传生繁衍人类。男女婚姻之神圣不能分离，其深远的理由就基于此。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创世纪第二章十八到二十四节。第二章十八到二十四节，上主天主说，人单独不好，我要给他造个与他相称的助手。上主天主用尘土造了各种野兽和天空中的各种飞鸟，都引到人的面前，看他怎样起名。凡人给生物起的名字就成了那生物的名字。人于是给各种畜生、天空中的飞鸟和各种野兽起了名字，但他没有找着与一个自己相称的助手。上主天主于是使人熟睡，当他睡着了，就取出了他的一根肋骨，再用肉补满圆处。然后上主天主用那由人取来的肋骨形成了一个女人，引他到人前面，于是说，这才真的是我的亲骨肉，他应称为女人，因为是由男人取出的。为此，人应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两人成为一体。
长梦上祝福有，
愿我们的一生长梦上祝福有，
凡尘星辰已经归上祝，遵循他的路的人真是有福，一只双手勤劳的果实一必有福，万事亨通。
愿我们的一生长梦相助生，长梦相助不忧，
心看敬畏上主的人就有这良好福气，但愿上主从心永降福你，使你终身像耶路撒冷的幸福。
愿我们的一生长梦相助富有，
愿你看到儿孙满堂不是其长，
安康。 苍梦上主护佑。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取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鼓励犹太信友，要他们坚持信德。希伯来人具体的说，即是归化的犹太人。希伯来书一般认为是圣保禄宗徒写给由他们所组成的教会。圣保禄宗徒知道这些信友一方面为圣殿内辉煌的敬礼所迷惑，一方面他们又为了信仰遭受同胞的迫害，处于背信的危险中。为鼓励他们所写的书信，不但是启示这些信友，同时也提醒我们，就是主因取得人性受尽苦辱，然后接受天主光荣的冠冕。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至希伯来人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第二章九到十一节，我们却看见了那位稍微逊于天使的耶稣，因所受的死亡之苦，接受了尊崇和光荣的冠冕。这原是出于天主的恩宠，使他为每个人尝到死味。其实那为万物的种相和万物根源的天主，既领导众子进入光荣，借苦难来成全拯救众子的首领，也是适当的。因为祝圣者和被祝圣者都是出于一源，为这个缘故，耶稣称他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
今天的福音叙述，法利赛人以反对者的态度询问耶稣有关离婚的问题。耶稣回答他们，在创世之初，天主造了男女，愿意两人结合不分，所以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确保婚姻能维持家庭稳固，不仅为夫妇两人的益处，而且也为子女的保障。福音的最后一段所讲的是一件有关幼童的事。耶稣祝福孩子，当然也祝福那些带孩子到他跟前去的母亲。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马尔谷福音第十章二到十六节。第十章二到十六节，有些法利赛人前来问耶稣，娶不娶丈夫休妻，意思是要试探他。耶稣回答他们说，梅瑟吩咐了你们什么？他们说，梅瑟准许了写休书休妻。耶稣对他们说，这是为了你们的心硬，他才给你们写了这条法令。但是从创造之初，天主造了他们一男一女，为此人要离开他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两人成为一体，以致他们再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所以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回到家里，门徒又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谁若休自己的妻子而另娶，就是犯奸淫，辜负妻子；若妻子离弃自己的丈夫而另嫁，也是犯奸淫。有人给耶稣领来了一些小孩，要他抚摸他们，门徒却斥责他们。耶稣见了就生了气，对他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天主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谁若不像小孩一样接受天主的国，绝不能进去。耶稣于是抱起他们来，给他们敷手，祝福了他们。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见面。我是台北总教区的黄东升神父，现在在新店，台北县新店中华圣母堂服务。那么我们这个主日是常年期第27主日。今天的圣经的主题，我们一读完这三篇读经以后，我们就发现，主题是很清楚的，就是谈到婚姻。那么天主教的婚姻在教会内是七件圣事之一， 婚姻是神圣的，因为是天主定立的，所以它的结果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不可拆散。婚姻在天主面前结合的就是不可拆散。那么为我们现在的世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我相信我们也都知道。但是我们要了解，深深了解的是天主创造整个世界的本意，所谓的天主创造的宇宙万物，它的最根本的意思就是要我们顺天而行。我们中国人也提到顺天者昌这样的概念，也就是顺着天主的意思，我们就会得到丰富的生命。相反的，所谓逆天者亡，就是背逆天主的就会败亡。这个基本的思想都非常贴合我们天主创造万物的本意。那么天主既然借着耶稣基督把婚姻立为圣事，那就是天主愿意人在婚姻生活当中怎么样去经营二人成为一体这一个神圣的目标。所以谈到我们天主教徒的婚姻，我们都非常的清楚，是天主所立的，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那么各位兄弟姐妹，我们都知道对于伦理道德的维护，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谈，第一个就是天主的命令，天主的命令是不容更改的，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么第二个伦理维护的是属于国家的法律。那国家的法律我们看到有时候就没有一个准，所谓没有一个准就是它会改变，那我们可以讲应当在就说50年前好了，不用讲太久，那个离婚法似乎还是大家所没有想象会有这个法律的，是后来国家为了人民的方便而立的一个法律，可以离婚，那么就像今天圣经里面讲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也提到没事准许休妻的事情，那么在国家的法律里面，也常常是这种情况，就是方便老百姓，大家有这个需要就来立这个法。另外一个伦理维护的就是属于善良的风俗嘛，善良的风俗本来是好的，可是由于人类的败坏，风俗变成不善良了，离婚变成司空惯见的事情。那么最后一个伦理维护的就是属于个人的人格，人格的修养，那么来维护一个伦理的道德性，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我们觉得应当维护的是天主的诫命，也不是国家的法律，也不是我们的风俗，也不是个人人格怎么样认定的，我们最高的标准就是天主的诫命，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可拆散的婚姻应当是我们每一个教友应当遵行的。那么有关这一点，当然我们会有一些所谓的婚姻问题在我们教会的传教牧灵事业当中，会遇到的，那么这些当然也不能违反这个大原则的。那今天我们因为时间不多，就不能在这里细述，因为婚姻法 是非常的复杂的哈，这其中有关联的很多事情都要详细的考虑哈。所以至于教会怎么样来判定婚姻的合法、合情、合理哈，这个还有很多细节要去研究的哈。那我们今天就先在这里打住了哈。所以我们再回到圣经教导我们的说天主从创造之初就造了男的女的，而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与他的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样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所以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我再把刚才这一段圣经给大家念了一次，我相信我们都找到了重点，这个重点就是我们相信天主的仁慈，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愿意跟天主的圣宠来配合，婚姻一定是可以圆满，而且所谓的白首偕老，这是可能做到的。我们希望我们当今所有的兄弟姐妹、校友兄弟姐妹，应当在人前做出我们应有的见证，那么维护婚姻的神圣性，夫妻之间的爱，一旦在决定两个人要结婚以后，就是一直要保持他的所谓不变性，甚至于要让他发扬光大，这个夫妻的爱更因着大家生活在一起以后，有了儿女以后，更行稳固，这个爱情越来越大，让我们活出一个更丰富的生命，所以为结婚的人这实在是一个祝福。那么我们求天主赏赐所有普天下的教友兄弟姐妹，建立了家庭的就应当维护家庭的尊严，以及应当有的平安、幸福、喜乐，这是我们可以在这里祝福大家的。那么今天的福音经里面第二段提到说，有人带一群小孩子来见耶稣，那么门徒却斥责他们，耶稣看见了就生气，对他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天主的国就是属于这样的人。像小孩子那样接受天主之国，那就是我们进天国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态度，像小孩子那样来接受天主的国。我相信我们都知道小孩子所代表的意义，小孩子是一种完全依赖父母的那一种全心依靠的心来依赖他的父母，也因此小孩子在这种爱的照顾下他无忧无虑。小孩子也是最天真无邪的，所以他的灵魂是纯洁无玷的，所以这代表我们应当有这样的精神才适合于进入天主的国。那么谈到这里，我想各位兄弟姐妹，父母亲对小孩的教导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小孩子是要经过教导学习，然后他有了一个完整的人格、生命的目标、人生观的建立，都有赖于从父母身教言教得到教导，得到变成他自己为人处事的基础，所以这一点我们希望做父母的人一定要 好好的做到这一点。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整个不管是我们中国大陆或者在台湾也好，我们看到小孩子的这个出生率很低，那么造成家长父母对小孩的那种爱护也过于太溺爱太偏爱了哈。那很多人以为小孩子都要成人成器啊，所以各方面的不管是身体的或者是知识的啊，都给他们很丰富的学习的机会啊，甚至于有时候还强迫他们学习一些技能啊，或者是什么才艺等等，唯有疏忽的就是对小孩子的宗教教育啊，这一点我觉得应当在这里提醒各位哈，各位家长，特别是因为我们假如小孩子身体那么健康，知识那么丰富，可是心中没有天主，没有信仰的根，这是不对的啊，这是不对的。所以希望我们在这一方面要多加强，让小孩子好好的认识天主，爱天主啊，那么他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信赖天真无邪的这种人啊，那么当然就适于接受天主的国，也将来有希望能够进入天主的国。那各位兄弟姐妹，我们都知道在教会许多圣人圣女的表样当中，我们看到了最有名的对于小孩子这一个主题哈，我们一下子就想到了一位伟大的圣女，就是法国里修的婴孩耶稣小德兰啊。那么圣女小德兰，她的灵修方式称为神婴小道啊，那么就是效法婴孩完全信赖父母，就好像我们完全信赖天主一样。说成圣之道就是这么简单啊，就像一个婴孩完全的把自己托付在父母的手里，就像我们把自己完全托付在天主的手里一样，这样子就我们达到成全之路啊，就走向天国就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神婴小道的灵修，圣女小德兰给我们普世教会很大的鼓励，很多人也学习怎么样用婴孩信任天主的心来追求成全的道路。那我记得圣女小德兰的传记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他提到这一点，他就圣女很小的时候，因为他要去二楼要爬楼梯，那么他就想到说，我爬楼梯这么辛苦，是不是好父亲在楼上一伸手就把我抱上二楼，所以我不是很快很简单的就可以达到我上到二楼的这种心愿吗？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神婴小道的基本灵修，是圣女细微的爱天主的心思，在这么小小的事情上，他发现成圣其实并不是很困难的哈，所以这一点也给我们诸多的鼓励啊，感谢天主啊，我们求天主降福各位，天主保佑大家。
爱是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盼望。爱是不计算人家的恶，爱是恒久的忍耐。
天主给每个人的圣召不同，有度婚姻生活的人，也有献身事主的人。度婚姻生活，身为父母的基督信徒，其责任如同教会宪章所提到的，就是以基督真理及福音圣德 教导由天主手中欣然接受的子女们。耶稣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天主的国正是属于这样的人。做父母的应该效仿那些犹太妇女，把自己的孩子带到耶稣跟前去，使他们接受耶稣的祝福和教导，保持灵魂清洁无罪，将来成为善良的基督徒，日后能进入为他们所准备的天国。这样婚姻也能拓展天主的神国。父母是在家庭中为子女所做的工作，而那献身事主的人则是将这样的责任在社会上实行，尤其是为那些无家可归、最需要人们救助的儿童，引导他们去接近耶稣，按照福音来生活。
不计算人家的恶，爱是恒久的人啊。爱是凡事盼望，爱不自夸，也不张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永不止息。